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如果你使用的是教会公用本的话，请翻到新约第174页，罗马书六章十二节。那我们重新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新约第二十一页，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读经到此。
谢谢信和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我们这个福音主日，我们有请到中国信徒布道会的同工，也是在台北的宣教士刘成凡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我们感谢神。或者我们请刘牧师自己介绍更清楚。
各位弟兄姐妹晚安。首先要谢谢邓牧师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在今天晚上跟大家一同的敬拜神，一同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也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抽出时间，特别是新朋友能够来到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聚会。那我也代表中信这个机构祝福大家中秋节愉快。快不快乐啊？OK， 好，那要我介绍我自己呢？那你看，你听我的华语，你就大概就知道我是道道地地的新加坡人了。我是新加坡人，我长在新加坡，生在新加坡。那我感谢上帝，就在五年前，能够蒙上帝的呼召，那就离开新加坡，然后跟我的太太到泰国北部清莱这个省。能够从事这个宣教的工作。那这次回来一方面是配合中信这个机构40周年的纪念的庆典一方面也是回来看我的孩子我有两个孩子大的女儿26岁，小的儿子23岁所以感谢上帝了，我们的孩子都蒙上帝的眷顾，也都长大，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到宣教的工厂去服侍上帝。好，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个课题，主题是生命何价，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你的生命值多少钱？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的生命值多少钱呢？那我本身是新加坡人，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在过去的五年多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住在泰国北部，我在那里生活。那其中我们最喜欢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买到吃到价廉物美的蔬菜跟水果。那有朋友从新加坡或者从不同的地方去拜访我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喜欢叫我们带他们去市场买东西，因为太便宜了，比起香港，比起台湾，比起新加坡，哦，太划算了啊！所以呢，谈到这个价廉物美的这些的蔬菜水果，那就让我想到一个关于价值的问题。那比方说一块姜，知道哈，姜 ，OK。在新加坡的价格，我不知道现在的姜的价格是多少钱啊？家庭主妇可以告诉我吗？你到市场上去买一块姜，新币多少钱？一块五哦，你已经在煮饭了自己。OK， 一块五，好，一块五呢就等于大概泰币差不多就是等于30多块的泰币。OK， 那你知道吗？有一天我们去这个夜市哈，就是行人街，那么也有卖蔬菜的地方。那我们就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人在卖姜， 那我说一堆一堆的放在那里。那我们就问他说，那么大概这一堆是多少钱？他说不是一堆，三堆卖你20泰铢。二十泰铢三大堆呢。那我们回去看三大堆大概有多少块姜呢，大大小小算起来都有30-40个。你说划算不划算？好划算，对不对呀？所以那我就想到说，同样是姜，在新加坡一块姜要1.5块，在泰国呢一块姜不知道怎么算了，算不清楚，但是30-40块的姜还是需要20泰铢。同样是姜哦，我们方言有一句俗语说叫做同人不同命，听过吗？同人不同命。那请问我在座的都是我不晓得有的是从国内来的哈，有的可能是从别的国家来，对不对啊？是吧？你来到新加坡工作哈，那可能国内来的来到新加坡工作的，为什么你要来到新加坡呢？因为你可能觉得说新加坡工资比较高吧，比国内来说是不是这样？是吗？是哦。所以如果你在国内工作，你的工资是这样，然后你来到新加坡工作，你的工资又是另外一样，比较高，对吗？那你会觉得你的什么生命的价值是高一点吗？不觉得哦。为什么呢？你工资多了嘛。也许在国外的，可能在美国来的，可能在加拿大来的，你在那里赚的钱，那你来到新加坡赚钱，可能你会觉得诶，可能那边赚的钱比这边赚的钱多，是不是这样啊？不晓得哦。是吗？是不是？是哦。那你有没有觉得说诶，怎么搞的，我来到新加坡反而我的生命的价值贬值了。有吗？你有这种感受哈？那还好吗？值得吗？值得啊。OK， 弟兄姐妹，也许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或者跟不同的人看法就不一样哈。有的人觉得说诶，我可能升值了，我的价值升高了，也许有人说诶，我的价值好像贬低了。无论如何都好，这个世界上怎么看人的价值呢？生命的价值在哪里？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怎么样来定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很多人都在这个寻找生命的价值的里面迷失了方向。有的人说钱可以定我的价值，有的人说生活的素质可以定我的价值，有的人说事业的成就可以定我这个人的价值。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许多人都在寻找价值的里面成为了牺牲品。事实上，如果人真的是要找回生命的真正的价值的话呢，他只要找到一个途径，就能够确定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那个途径是什么？你有答案吗？爱。 OK， 你说爱是能够定人的生命的价值是吗？那怎么说呢？
您刚刚举的例子，关于工作和工资的这个例子，我觉得从我的观点来讲，我觉得是劳动的价值，不是人的价值。
劳动的价值不是人的价值，所以爱是才是人的价值。 OK， 好。那其实有一个的方法，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人必须找回到生命的源头。你的生命的源头是哪里呢？你有答案吗？基督教就是让人知道，人的生命的源头是源自一位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上帝。他既然是创造生命的主宰，那么人只要透过认识这位上帝，信靠这位上帝，就能够找回自己真正的价值。这怎么说呢？上帝，我们基督教认为圣经就是上帝告诉世人的话语的一些的记载。所以呢，我们翻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用这一单单的这一节经文哈，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来看 上帝怎么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在这些经文的里面，首先上帝告诉我们，人的价值是不能够用物质来衡量的。你同意吗？同意吗？同意。因为这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意思就是说，我就算是赚得全世界，我失去了生命，那这个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人是不能够用金钱、用物质来衡量它的价值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事实，钱是万能的吗？我们都承认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钱，有谁不要钱的吗？没有，我们都是要钱，甚至有的都很爱钱，对不对？但是钱不是万能的，我们都同意，因为钱不一定能够买到健康，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到一夜美好的睡眠，对不对？人有钱不一定会满足，也许人还希望什么？人还希望得到名誉地位。当人拥有的这一切的时候，你认为他就会满足了吗？当人拥有的这一切，无论是金钱也好，名誉地位也好，当他拥有这一切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没有办法赎回他所流失去的生命了。那人就满足了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叫人真正得满足的呢？有吗？不知道。老实说，很多人以为我拥有这个我就满足了，我拥有那个我就满足了，你认为是吗？有的人说我要 iPhone 8、刚刚出来是不是啊？我应该就满足了吧，我有 iPhone 8就应该不要再想别的了哈，就够了。其实不然，当 iPhone X 出来了，还要吗？还要吗？如果有能力做得到的话，他还要，对不对？所以有一句俗语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为什么？
欲望。
对，人有那么大的欲望，以至于怎么样都不能够满足。那么在圣经里面就记载了一个王帝，很伟大的王帝，叫做大卫。知道大卫王了。好，这个大卫王他原本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牧羊人罢了，但是却被上帝看为是可以被提拔成为以色列国的君王。当这个大卫他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君王之后呢，上帝就使他百战百胜，成为很强大的国家。但是他满足吗？他还是不满足，他竟然贪恋他属下的一个妻子，甚至以接刀杀人的方法将他的属下杀死，然后将这个人的妻子占为己有，结果他惹来了上帝的愤怒并责备。上帝对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所以刀剑从此必不离开你的家。后来大卫真的因为儿子的背叛而逃亡，他甚至无法亲自为上帝建造圣殿，完成他对上帝的心愿。历史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告诉我们，人的心一旦是被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所驱使的时候呢，他总有一天他会被引到人生一败涂地的下场。我们再看看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时代的例子。有一名女士，她从21岁就开始进到一家大酒店里面当实习生。她开始工作的那一天，总经理就告诉她说，为公司争取更多的顾客就是你的成功。于是她就努力的为公司赚取更多的盈利， 招来许多的顾客住在酒店里面，结果几年之后，他就从一个实习生升级到营销经理，最后升级到市场部的主管。然而他在那个公司13年之后，正是他事业非常稳定，算是成功人士的那样的一个的状况的里面，有一天忽然间他的总经理告诉他说，请你离开公司。这一下使得他整个人都几乎要崩溃了。他回想过去的13年里面，我为公司做了牺牲，牺牲了我的婚姻，牺牲了我的家庭，为了公司赚了不少的盈利，就被这个总经理今天的这一句话就结束了我的成功史。不但是如此，他还想继续追求的成功梦也跟着完全的破灭了。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成功就是事业有成就，拥有人人所羡慕的财富和地位，但是这些成功的因素都是一些我们自己都无法掌握的因素，对不对？这些因素都是随时会改变的因素。那生命的价值若不能够用物质来衡量的话，那我们用什么来衡量生命的价值呢？耶稣在他的生平的里面，他就给我们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最有价值的是什么？耶稣说，人的生命有价值是有一天他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看他是富足的。那上帝怎么看他是富足的呢？用什么来衡量他是富足的呢？大家有答案吗？有没有答案？你认为有一天如果你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说你是富足的，你认为他会用什么角度来看你，衡量你？为什么上帝不是说一个富有的人，一个有名誉地位的人，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是富足的？一个真正在上帝的面前富足的人，乃是他在上帝的里面拥有上帝所赐给的生命，他有上帝所要赐给他的奖赏。你和我都有上帝所赐的生命吗？有没有？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有。有没有？有。但是你在上帝的面前富足吗？如果你只是有上帝所赐给你的那一个永恒的生命，还是不足够的，还要什么？还要你能不能够确保当你见上帝的那一天，你能够得到上帝已经为你预备的奖赏？你怎么得到上帝的奖赏呢？今生要做什么？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要做什么？荣耀神，传福音，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对吗？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乃就是神的恩典。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说，就是要预备我们做什么？行他所要我们去行的善。弟兄姐妹，那我们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要问的是，我们行了他要我们行的善了吗？若我们行了，神就预备好天上一切的奖赏，生命的冠冕就要赐给我们。那个时候，当我们拥有神一所预备要给我们的奖赏的时候，我们就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会说什么？你在我眼里面你是富足的。若不然，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双手空空， 没有任何生命的果效，没有任何的侍奉的果效带到神的面前去见他的时候，你想上帝会说你是富足的吗？不会，上帝只能够说你是无知的人。你在地上做了什么？你地上可能你是一个成功的人士，你可能又有很多的钱，你可能又你是名有地位有名誉的人，但是你却没有用我所给你的恩典坐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弟兄姐妹，生命的价值不是用物质来衡量的，因为物质是短暂的，物质是带不进去永恒的。但是若能够用神所赐的这些物质的祝福把它化为永恒的价值，把它用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神的国度的里面，这一切就可以成为永恒的价值，就可以换来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看为富足的生命。所以诗人在诗篇第73篇的时候，他就写到说，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当地上还有我们所爱慕的所羡慕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处于一种没有满足的状况的里面。所以诗人另外在诗篇63篇第一节就说，我对上帝是充满了一种的渴望，我渴望与上帝亲近，我渴望能够满足上帝对我的期待，我渴望能够享受与神的那一个亲近的时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为了这个世界的一切而忙忙碌碌的时候，或许可能有一天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将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真正的价值给活出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我们只能够是在这个世界上的里面的这一个所谓的生活的圈子里面，饭碗的圈子的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一点也没有办法满足。在基督教历史的里面，特别是初期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使徒保罗。他在犹太人的当中是非常的有地位，他是非常有名声的，他甚至是犹太教里面的老师，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甚至是为他的犹太教热心到底去逼迫基督徒。但是当他有一天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生命整个改变过来的时候，他说，我把万事都看为粪土，我以基督为我生命的宝贝。弟兄姐妹，生命的价值是不是我们能够因拥有上帝，被上帝的爱和恩典所充满，而以至于我们能够找回神创造生命原有的价值？我们如果相信我们的生命是神所造的，神说他是用他的样式和形象造我们，神的样式和形象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从神那里借着耶稣基督找回了我们已经失去了的那个荣耀的价值。神把我们该有的这个生命的荣耀的价值给回了我们，不是要让我们继续的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里面耗尽，而是要我们继续的因着有这个荣耀尊贵的生命来影响这个世界，甚至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二，上帝在这里这一节经文里面指示我们，指示我们什么呢？第二句话说，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当我们拥有了全世界，我们赚了全世界之后，我们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那好了，那现在耶稣说，我们还可以用什么生命？用什么来换生命呢？那这个要换取的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换为那个物质的生命吗？绝对不是，对吗？那要换取的是什么生命呢？ 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呢？意思就是说，上帝告诉我们，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以死亡之后所要得的结果来衡量，而不是从他生前所拥有的来衡量。那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人是用尘土造的，对吗？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尘土造的，死了之后也归于尘土。你相信不相信人是尘土造的？你不试试看吗？试试看，试试看，你用你的手搓一下你的皮肤，大力的搓，会有什么？会什么出来？
角质。
角质。OK， 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尘土嘛，啊、哦。OK， 好，那很有趣的，那人的这个身体的整个部分哈、啊，都是许多的矿物质，因为尘土嘛，尘土里充满了矿物质，对不对？所以我就在这个网站的里面，我就去找，那按照科学家的分析哈、啊。一个健康的身体啊，体重60公斤的人哈、啊、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化学的部分啊，这个矿物质的部分啊，能够值多少钱？那网页里面的资料告诉我们哈、啊、人的这个身体的部分呢，有好几种的矿物质哈、啊、铁有三克值5块钱，按他的调整哈、啊、三克值5块钱。我不知道这5块钱是美金还是新加坡钱哈、啊、大概是美金了哈、啊。OK， 钠以这个氯哈、啊、有180克，用食盐来换算的话值25块钱。硫12克值50块钱。磷600克，以磷肥换算的话呢值130块钱。钾240克，以钾肥换算的话值100块钱。氮1800克 ,OK, 值得多少钱 ?360 块钱。碳10800克，换算成为480块钱。钙900克，可以值得1000块钱。氧以氢45000克，哇，有这么多啊！若以一个矿泉水来换算的话，值得750块。还有呢，一个镁30克，值得1500块钱。全部加起来，你知道多少钱吗？还不到10000块，还不到5000块，只有4400块。4400块，请问在座的有没有人一个月就赚了4400块的？有吗？有没有？还没有啊。OK， 这世界上老实说，有好多的人都一个月赚不止4400块，你看到吗？如果一个人他一个月赚8800块，你说他4400块是等于他的什么？半个月的工作量，对吗？那你看到吗？他的一生的生命哈、哦，只值他什么半个月的工作量而已。那你说人值得多少钱呢？很有趣的，保罗使徒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里面提到说，人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的，对不对啊？承认吗？但是保罗说，是这样吗？不是，虽然人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但是人的内心是怎么样？一天可以怎么样？新似一天。人的身体是可以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衰老，但是人的心是可以来一天比一天更新，或者说人的心灵是可以照样年轻的嘛，是吗？所以我已经过了半百了哈，所以你说我的心年轻吗？我希望我的心继续年轻下去哈。弟兄姐妹，心是一天比一天更年轻的，那为什么心是可以一天比一天更年轻呢？老实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人他的心是永远年轻的？怎么做得到呢？老师说，因为人的内心里面不是只是那个内心的状况， 人的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灵魂。所以神所看重的，我们里是你是我们里面的那一条那一个宝贵的灵魂。所以在诗篇第九十篇说，人死的时候是尘土归尘土，但是人的灵应当归谁呢？应当归那造他赐给他灵魂的那位上帝。人以宇宙来比较的话，人是很渺小的，对吗？刚才牧师已经给我们读了诗篇第八篇哈，人是何等的渺小的，但是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却是何等的宝贵，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到神的尊荣，享受到神所透过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他所看重的是什么？他就是看重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一个宝贵的灵魂，那一个心，以至于耶稣甘愿的从天上这荣华的宝座上，荣耀的宝座上来到地上，取了人卑微的样式，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负我们的罪的刑罚，使我们能够在上帝的眼光的里面成为义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旅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暂时居住罢了。有没有人不需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吗？没有。就算你吃了长生不老的药，还是有一天需要离开的。长生不老不会老而已吗？不等于说不会死啊？按字面解释嘛，哈。弟兄姐妹，耶稣在他的讲道的里面，他用财主跟乞丐拿撒路来做比喻。他说财主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过着非常幸福的日子，他不需要为三餐来烦恼，他天天吃的是太丰富的食物。但是有另外一个人，他天天是要过着乞求食物，他才能够过日子。他是一个乞丐，而这个乞丐天天就在这个财主的家门前等着财主给他吃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两个人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事实上呢，这个有钱的财主，他所有的财物一样也带不去。但是呢，这个财主呢，他去了一个地方，是有火永远烤着他的，是有虫不断的咬着他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乞丐，他死了，他也一样什么也带不去，但是他不会为着他有多余的财物而觉得可惜。然而这个乞丐去了哪里呢？他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安乐的地方。当财主看到，远远的看到这个乞丐在那里享福的时候，他非常的羡慕乞丐所在的地方，但是他永远也去不到那个地方。耶稣在总结他的比喻的时候，他说财主生前有机会听上帝的话，他却不相信，现在想相信吗？已经来不及了。耶稣要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不论是富有或是贫穷，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位宝贵的生命，这条宝贵的灵魂，是不是认识了上帝？我们是不是遵从这位上帝？我们是不是归荣耀给这个上帝？因为他造我们，我们是不是信靠他？是不是照着他的话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有一天，我们是要归回到上帝那里去。若我们不信靠上帝，我们仍然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罪没有得到赦免，我们没有办法回到 上帝的身边，因为神是无罪的，神是圣洁的，是荣耀的，容不下有罪的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上帝才向我们这些世人彰显他无限的爱。他用他最大的牺牲，就是将他自己的独生子给了我们，让他为我们死。所以人的生命的价值不是用物质来衡量，也不是用短暂的这个人生来衡量，它乃是用我们是否在上帝的里面拥有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我们是否能够在将来在神的那里得到上帝已经为我们要预备好的奖赏，那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最后我用一个事情，一件事来做一个结束。有一名男子，他在等到这个火车的月台上等候火车的时候，他不知何故不小心的把他的一只鞋子给掉进了轨道的里面。他心里面想，我有一双脚却只有一只鞋子，如何是好呢？于是他决定跳下去轨道把这个鞋子捡回来，但是火车就要到站了，所以很多旁边的人就劝阻他说，不要冒这个危险啊，因为火车就要来到了，恐怕你就要被火车撞倒死在那里了。但是那个男子为了这一只的鞋子，为了他的理念，他就跳了下去。很不幸的，他虽然捡到了他的鞋子，但是他的脚却被卡在轨道上，因此他来不及逃命，结果被火车斩过他的右脚，他的右脚就斩断了。当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他看着他自己已经逝去的右脚，他哀叹地说，我现在有了一双鞋子，但却只有一只脚，我当如何活下去呢？如果物质可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应该是非常满足和幸福的人生。很可惜，事实告诉我们，物质并不能够衡量人生命真正的价值，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没有满足。我在 Facebook 里面看到两则的短短的信息，都是一些的怎么说，一个是要用他的人生去打拼才能够赚到许多的钱，养妻养儿女，一个是他赚了非常多的钱，他不需要为生活来烦恼。但是在形容这两个人的生命结束的那一刻的时候，却是有两种的句子。第一个，这个句子说，他赚钱养妻儿，却因为一场的交通意外，他断魂在马路上，他从此就不能够再为他自己的妻儿赚钱了。另外一个的信息说，有一位商业的巨子，就是商业家、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倒下了，有钱 没健康，一切都是白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来到结束的时候，你的生命会用什么的句子来形容呢？你想过吗？怎么样的句子才是真正的能够表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有一首复健歌，不晓得大众有没有复健人？有吗？哦，你是新加坡人还是从国内来的？国内人是复健人，会听复健话 Hokkien 话啊。哦，也要哈、哦、，OK， 啊，我本身是福建人哈、哦，啊，有一首福建歌啊，是我在新加坡牧会的时候，因为我是在新加坡牧会的时候，我是啊福建跟广东话崇拜的牧者，所以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会唱一首的福建歌，这个福建歌是啊愿一生跟随主 ，OK。那这首我不唱给大家听了啊，我唱歌是会走调的，可能我一唱你们就全部跑掉了。但是这首诗歌的歌词哈、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用华语把它读出来，尝试把它变成华语读出来。他说：“求你教导我数上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因为在你看来，千年如。”刚刚过去的夜晚，又好像睡醒一觉，愿我的一生夸口，哦，我的一生的夸口只是劳苦跟忧愁，就很快的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求你早起的时候，用你的慈爱来充满我，好叫我的一生能够欢喜，我一生要跟随你，我的心要献给你，我一生要跟随你，羡慕你和你在一起，愿我的一生的夸口啊，不是我一生的夸口，只是劳苦和愁烦，仅仅的过很快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但是求你的美荣耀常常在我的。上面愿你的荣光显明啊！这个诗歌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人生是短短的几十年，很快就要过去了。当这个人生就要过去的时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也许你说留下了好多的财富给我的孩子，好吗？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就算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不担心，对不对？我的孩子还是可以活下去的，好不好？好，但是你留的是给孩子啊，你带不走啊。当我们结束了人生的时候，我们盼望的不是我一生的劳苦劳苦劳苦，愁烦愁烦愁烦，但是没有真正的去享受生命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这首诗歌说，我只能够回到神的那里寻找生命的意义，只有在神的面前，神的里面，我才能够找到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决定一生的好好的跟随这位造我生命的上帝，我要好好的来爱他，好好的在他的恩典和慈爱的里面享受，然后呢，把神所给我的一切的祝福都愿意甘心的为他摆上，为他的国度摆上，为他的使命摆上。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什么使命你知道吗？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是为着你旁边的人，不是为他而活啊，不是单单为他而活，是要做什么？是要去祝福他，是要让他能够得到神更大的祝福，是要他的生命能够被你影响，以至于他也能够用他的生命来荣耀神。 我们生于出于神，对不对？也要荣耀神。正如我们生于父母，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父母得到什么？尊荣，对吗？这样我们才是有效的嘛，孝子孝女，对不对？但是我们若让我们的父母羞愧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是白白被他抚养了。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生命出于神，若我们不能够明白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为神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去荣耀他，高举他，甚至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来，让人也同样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所要赐给他的永恒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生命和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物质绝对不是衡量我们的价值的一个方法，衡量我们生命的价值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必须要认识他，我们必须要用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指示去寻找回我们生命的价值。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这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是用按你的样式和要按你的形象来造我们，你甚至拔了你的生命的气息吹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比其他的万物受造之物更为尊贵，因为我们里面有一条宝贵的灵魂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天父上帝，我求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永恒的眼光的里面看我们的人生。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让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出于你，我们必须归回你，我们必须认识你，必须信靠你，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找回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主耶稣，求你将你刚才所说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这时候我想问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不晓得你今天晚上听了这一个道，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向神敞开，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门向神敞开，让这位造你的生命的上帝走进你的生命的里面，从今以后就走入你的人生的里面，让他伴随你，让他引导你，让他来帮助你找回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你愿意吗？我想借着这个机会给你一个的机会，能够回应这位爱你的上帝，这位造你的上帝。你只要说是的，我愿意，是的，我承认我的生命是你所造的，我愿意按你的心意来找回生命的价值，我要你走进我的生命的里面。你只要说你愿意，有没有哪一位朋友说你愿意的呢？我们大家都不要张眼睛，我们都关住眼睛，只有你跟神回应。有哪一位朋友说是的，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还给这位造我的上帝，有吗？有哪一位？你只要轻轻的举起你的右手来就可以了，只要我看见，我就要为你祷告，求上帝祝福你，有吗？有哪一位说是的，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有吗？有哪一位还没有信靠耶稣的朋友，你想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今天晚上你说是的，我愿意认识这位上帝，愿意相信这位上帝，有吗？有没有？有没有？时间有限，有吗？如果你有这个感动，你说好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这位上帝，有没有？我再说 最后一次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愿意，你只要轻轻举起手来表示就可以了。我愿意祷告，有没有？没有的关系，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你可以仍然继续的来教会，继续的寻找答案，生命合价这个答案。好，我在想，在最后给在座的每一位属于神的儿女们，我想挑战你的生命。你已经得到上帝给你的这一个永恒的生命，荣耀的生命，你愿不愿意把这个生命更多的摆在神的国度的里面，让他来使用你？你愿不愿意为这个国度摆上神所给你的一切的恩赐，一切的恩典，好叫你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单单只是为这个短暂的世界而忙碌，你也能够为那永恒的国度，为那你将来那个永恒的生命来做永恒的准备。你愿不愿意今天晚上回应神说，神啊，是的，我承认生命的价值不是用物质来衡量，乃是按照你的心意来衡量，乃是按照你的眼光来衡量。我愿意将我的生命摆在你的手中，愿意回到你的身边，愿意按你的心意来看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有没有来为神的儿女你说，是的，我愿意重新的来看我的生命，有吗？有哪一位你说，是的，我愿意，你可以举起手来，我愿意来为你祷告祝福。是的，我看见了。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是的，你要重新的为你的生命重新的定义，重新的定位。你说，是的，我愿意重新开始。有的，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是的，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好，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看到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我相信神，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你知道今天晚上这些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回应。主啊，他们愿意的来到你的面前说，是的，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是造我生命的主，你是最清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主。我要回到你的身边来，我要回到你的话语来，重新的为我的生命寻找定位。主啊，让我们用永恒的眼光再一次的来看我们现在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每一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工作，无论是读书，无论是在家，无论是在外，主啊，都让我们这有限的生命能够为那永恒来做准备。主啊，让我们这短暂的人生，就让我们用这短暂的人生去换取永恒的价值。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智慧的心，只要我们晓得怎么样过每一天的日子。主耶稣，我们相信你听我们的祷告，你也愿意帮助我们，你也愿意给我们能力去做这件事情。主，我们相信你悦纳，你喜悦我们所做的决定。求主赐福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真实的活在你的心意的里面，让我们有满足，有知足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谢谢。